老师除了从中论来论证跟阿含经密切的关系之外呢，在这个地方还也特别举了大智度论来揭发阿含经的深意啊。括号一就是谈到第一细谈啊，首先标明第一细谈并不是大圣独有，是三圣所共。那括号二引了经籍啊，这都是声闻的经了啊，来证明第一细谈并不是靠议论，而是要靠体证。再来括号三，三门中的空门广引阿含经来成立我法皆空，这个地方很重要哈。所以三门我们在角注第五十二有提到昆乐门、阿毗昙门跟空门。那昆乐门我们一般比较少见，那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参考导师大圣之作的积极翻译啊等等，或者是其他的著作，导师对昆乐门也做一些推论探讨啊。那这个主要是流传在南印度大众部系或者分别说系所共同的一个声闻的论点啊。阿毗昙门这接近于受戒有部啦，这些谈阿毗昙的啊。那另外声闻呢，还有一个叫空门。那空门他就举了很多阿含经来成立，不但是我空，而且呢在声闻也有谈法空啊，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也就是这个地方中观龙树菩萨中观跟唯识不一样的地方。唯识呢认为声闻只能证得我空，不能证得法空，只有菩萨能够我法皆空。但是呢大智度论、中论啊，还有月称菩萨这一系的中观认为说声闻当然是可以证得我空，但是呢他证得我空之后事实上他不会执着法是实有啊。同样这个空门他也是一样，引阿含经可以引证阿含经不但谈我空也有谈法空的啊，声闻的法空这边可以得到一些论证。那我们在空智探究这边也有提到啊，声闻的法空说，大家可以参考。好，请看下一页讲义。括号五四，大智论卷三十一呢，也引了七部经来证明声闻障，有谈到法空啊。那是角注五十四，括号二。空智探究第二章第四节，这一节都是在谈声闻派、声闻学派的无法二空说。那七部经就是如此角注五十四括号二这里所引。再来括号五啊，依龙树的见地，空相应的缘起中道，虽菩萨与声闻的智慧不同。那这个智慧不同呢，指的是量啊，量不同啊。声闻如毛孔空，菩萨如虚空或者太虚空啊。那这只不过是量的差别。那质呢，他们都是体证空性啊，在质上是相同的。括号五六，大智论卷四说声闻圣多说众生空，这里只是说多说而已哦，并不是说只说啊，他是多说众生空。佛圣呢说佛法皆空啊。括号七，大智论卷二十六，如果了了说则言一切诸法都空，方便说啊只说无我。所以阿含经与大智论谈众生空法空，那只不过是侧重的不同、详略的不同而已啊，其实是可以。这声闻它也是谈我法而空的。结论：中论确是以大圣学者的立场，确认缘起空中道为佛法的根本深意，与声闻学者辩解论难，并非破除四谛三宝等法。哦，有人以为说这个空的话，那是不是也把三宝都推翻了？把四谛都不要了，不是啊。中论它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反而因为有缘起空，才能够成立四谛三宝。觉发阿含的缘起深意，将佛法的正见确属于缘起中道的磐石。好，接着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非常重要啊，谈缘起的生灭与不生不灭。 那这一章我们可以从好多地方可以看出来龙树菩萨的苦心啊，他来会通声闻的这三法印跟大圣的一时相应啊。因为声闻我们刚刚说过，这有些部派啊，他在修学，他是从这五蕴身观我们的五蕴无常，从诸行无常下手啊，所以由无常无我到涅槃极境这三法印这个次第下手。大圣呢一开始就从涅槃不生不灭这下手，从表面上看呢 好像是对立的，但是龙树菩萨呢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很巧妙的会通啊。好，那我们看第一节，无声之共证，大圣不共。无声这里讲的就是涅槃啊，涅槃不生不灭，证得不生不灭，这是三圣所共。我们上一章的第二节才刚提到，第一悉檀也是三圣所共嘛，啊，诸法实相是三圣所共证的。那我们上一节有提到说，八部中道里面不就是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这都是缘起，没有问题。可是呢，不生不灭，在阿含经它是从涅槃这边来看，龙树菩萨呢，他一样跟里面的六部也把不生不灭看成是缘起啊，所以这里就要论证一个问题：缘起到底是有为生灭，还是说缘起也能够通不生不灭？这个在学派之间就有不同的看法啊。那就是我们这第一节的第一项要谈的。好，第一，各部派对缘起是否为不生不灭的看法。龙树依空而显示中道及八部缘起，其中不长不断，这着重在时间上啊；不依不异，着重在空间；不来不去，着重在运动。那这个六部的缘起呢，即使解说不同，因为阿含经有明显的校正，声闻学者还易接受。可是呢，对于不生不灭的缘起，不免有点难以信受，因为阿含经所谈的不生灭，大部分都在描述涅槃，好，大部分都是在描述涅槃，没有那么很明显在谈缘起，因此呢，就形成了大圣教学的特色，成为不共声闻的地方。所以大圣他非常强调一开始就不生不灭，好，跟声闻强调的生灭呢，看起来形式上好像有点不同。好，那我们这里举几个部派，首先萨婆罗部，也就是说一切有部，他就不承认缘起是不生不灭。好，所以所以这部所传的杂案经，它里面讲缘起甚深，涅槃背负甚深，好，有为无为。在所以这部他就把缘起判定是有为，涅槃是无为，他把有为跟无为好把它对立起来了。所以呢，所以这部他只承认缘起是有为了，他不承认缘起呢是不生不灭。那这里我引的这个角注一的卦无二，大毕婆沙论。大毕婆沙论是所以丘部蛮重要的一部论书啊，里面一共有200卷，相传是500罗汉所造的啊，内容非常丰富。那这个是也只有汉译才有，目前藏译本啊梵文本都没有，是汉译的宝藏啊。听说达赖喇嘛当初他们就很希望把这个大毕婆沙论翻成藏文，好，那之前好像法尊法师也想要翻了，之后没有看到出版，好，至少我目前所知道的，能够看得到大毕婆沙论主要是汉文，啊，这是汉文里面的宝藏。那里面呢，就有提到两家不同的对立的看法。那这里就说，祸父有执，有人执着缘起是无为，如分别论者。大毕婆沙论因为是说一切有部的论书嘛，所以他站在说一切有部的立场，他说有人执着啊，自己的话当然不会说自己执着了，对不对？他说有人执着缘起是无为，什么人执着缘起是无为？如分别论者啊。那分别论者，大毕婆沙论里面有一些他所提的内容，有很多是跟分别说系或者大众部系 相同的看法。好，那如我们本文的瓜无三呢、啊，大众部系他就是主张缘起是无为的，啊，跟大庇护三所说的分别论者看法是一样。那就问了、啊、哈，彼就是分别论者了，为什么做这样的执着？执着缘起是无为呢？那这里说，他们因为经典这么说，这个彼就是分别论者，他们会认为缘起是无为呢？不是凭空捏造啊，他是根据契经，根据阿含经啊，阿含经哪一句话让他们觉得缘起是无为呢？他说，如来不管是出世也好，或者不出世也好，法住法性啊。那佛智等觉为他开示乃至广说，故知缘起是无为法啊。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分别论者然后大众部系，他们由于阿含经有这么一句话，缘起不管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哦、法性常住，所以他们认为缘起是无为。但是呢，睡丘佛他不赞同这样的看法啊、哦，所以后面画底线的部分是说一句有部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为了阻止比宗啊、哦，比宗就是分别论者，为了破斥他们，那么我主张显示缘起是有违法啊、哦，所以画底线这个才是所以就本身的主张，他主张缘起是有违法啊、哦，有违法堕三世。好，底下是他们的问答啊，我们这边没有时间详谈。总之，这睡丘部呢，他认为缘起是有为，不许缘起是不生不灭。再来瓜五二，金布施啊，金布施也是上座部系，但是呢，在思想上，就导师这里说了，说他比较进步一些啊，没有像睡丘部到处任何法都认为是实有。他有一部分呢是主张是空的啊，那进步的进步时也有缘起的不生不灭说，但他们是依违法因果实无作用的见地说，还不是大乘学者说缘起不生不灭的本意。那违法因果实无作用是在角注的第二啊，原文是比如说瓜无一居士论这里有引，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看瓜无三导师在性空学探源就说到啊，金布施认为作用是假有的，也就是实物作用了啊。那举这个眼见色为例子，我们眼睛看到色啊，眼耳鼻的胜利是啊，来了别这个境。那这个只是在因缘和合之下，依着世间啊，依着事情假安逸的言说，否则你说眼根本身，如果说眼根本身就具有见色的作用的话，那么就应该不带因缘，能够随时都能够见，常见不息。可是呢，我们能够见色，除了说有眼根以外，那还有一些因缘条件要配合吧。第一个，你如果有眼根，你就一定能够见色吗？比如说黑暗的地方你看得到吗？还有光线嘛，对不对、哦、还有光线，那另外波长一样，对不对？现在 ETC 那有红外线啊，有微波啦、啊、种种，那也不是你的常见、哦、光可以看得见，所以并不是说你这眼根就一定能见，它还有种种因缘配合，还有光线一样的波长，另外呢距离也是，你有眼球，但是这很远很远的地方你也见不到，太近的你的眼珠子里面的黑眼珠你也见不到，对不对？它那么近、哦、不必说见黑眼珠，你见白眼珠你也见不到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沙黏进去跑进去你也见不到，所以要种种因缘条件配合。所以这里就说，虽然我们讲眼根能见，但是呢这个只是世间假说了哈，它事实上还有需要带种种因缘才能够见色。可见见色的作用呢，电 并不是眼根自己就能够完全成就的。好，在瓜五三大众部，他主张缘起是无为法啊，那引经证做佛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住法界常住啊。他们说缘起常住不生不灭，但是呢，他们是把它看成是一个理性来看，他把缘起是离开事相啊，离开事相，纯粹从理性来看，那这样的看法呢，也跟大圣不同啊。那中观者，中观者就不一样了哈，他是即事相来谈理，说缘起呢，它是不生不灭，缘起是不生不灭的啊，这是中观的。那这一点看法就跟所以就不同啊，所以就不他主张缘起是有为，那缘起即灭性呢就是中道。依中观者说缘起不生不灭，是说缘起即是不生不灭啊，这缘起即灭性即是中道。佛陀正觉缘起而成佛在此，声闻正入无为无生也在此，就声闻他是悟得缘起，佛陀也是悟得缘起而成佛，声闻也是悟得缘起而悟道，也就是悟得缘起，悟得这个不生不灭。那缘起的不生不灭呢，是三圣所共证啊，它是佛法的根本深义，三圣所共证，但在佛教教义发展开展的过程当中，成为大乘学者特别发挥的深意，形式上成为大乘的不共之学。一般声闻学者以为缘起是生灭无常，哦，如说一切有故，他们这样主张，以为缘起是有为生灭无常。而现在呢，大乘却说不生不灭是无常意，哦，如《维摩经》所说，那这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哦，成为一般声闻学者与大乘学者论证的焦点。那我们或许会觉得奇怪啊，哈，不生不灭是无常意，这为什么会这样呢？哈，无常应该是生灭嘛，为什么不生不灭是无常意？这是从大圣的深意来说，从一般来讲无常，我们或许会讲生灭，但是大圣他的看无常，他其实是这样看，常不可得，他其实是从这样看，常不可得。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啊，这个是中观跟其他学派有一个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说不是白的，那你说是什么？主张黑的请举手。有些人一想到不是白的，就想到黑的嘛，对不对？实际上不是白的不一定是黑的啊，那有可能蓝啊、绿的、黄的都有可能啊。好，所以同样的，我们一般讲说无常，我们想到生命，其实它只是常不可得，常不可得。所以我们讲说无常生灭，它其实是你说的是说无常生灭，但是呢，真正去论究，没有一个实在的生，也没有一个实在的灭，好，所以讲不生不灭是无常义，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具体的角度，导师也有引用《大智度论》两道论来解说，是如角注第六，印度国家思想史啦，很多地方都有提到啊。这大家再详细自己看。好，男一释迦创开的佛法来说啊，生灭与不生灭本来一致，这后面就会谈啊，生灭与不生不灭说有广略，其实是一。好，那我们谈缘起，另外谈涅槃。涅槃不生不灭，在《阿含经》是指涅槃无为而说。那涅槃在《阿含经》最早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贪嗔痴永尽的这种极尽的境地，我们就称为涅槃。那这样的涅槃呢，不是说死了就是涅槃，因为死了他还会再生，还会轮回啊。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入涅槃。那我们现在说，哦，某某缘起涅槃，那是比较客气的哈，恭维的话。其实真正的涅槃，那不一定死了才证的涅槃，比如他阿罗汉，他再生的时候他就现证了嘛，对不对？现证的烦恼通断尽了，那其实就是涅槃了，哦。那么这个涅槃，玄奘大师译为缘起，梵语呢含有否定、消散啊，哦，或者安乐自在等意思。所以涅槃它是指超脱了纷乱、烦嚣、束缚的一切啊，达到安宁、平和、解放的自在境地。那这样的一个解脱涅槃，事实上也是以智慧为本， 我们要得解脱啊。那戒定，光有戒定那是共外道啊，对不对？苦行啊，或者说禅定，释迦牟尼的两个老师禅定很深啊，但这个都是共外道。真正的达到解脱涅槃，主要是智慧啊，特别是无我缘起的智慧，所以是以智慧为本的解脱。好，挂五四，涅槃又称为无为啊，无生，因为佛称世俗的一切有为，也就是惑业所感的啊，动乱的相对的生命。那涅槃呢，是突破这种种烦扰差别事物的有为生命啊。那么在不可形容、不可名称当中，我们假名为不生不灭的无为涅槃。那这无为涅槃本来是中道行的成果，是果了啊。我们一般来说有净行果，或者有些地方称为教理行果，对不对？行，比如说三解脱门，这修行的行；净呢是一个理，就是他所观的这个理。好，比如说如法性实际啊。真如法性实际这里果呢，像涅槃你所证得的这个果啊。那这里说无为涅槃，本来是你断除贪嗔痴永尽所证的这个果位，我们称为无为涅槃啊。但依此为正觉所觉的法界而说，无为又称为究竟的理性啊，理就是那个境啊，理境。所以无为涅槃，那一方面说它是果，二方面呢说它是理境。那这个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啊，借着这个三解脱门可以得到涅槃。所以有些地方把这个行门的空无相无作呢，也把它看成涅槃的别名。所以涅槃的别名就变成很多很多啊。这个如脚注第十空之探究，我们那边提到了很多涅槃的别名，可以分成三大类，如脚注第十。在33页有挂五三，果行理境啊，这倒过来哈，就境行果。果比如说无生无灭、无染即灭离涅槃啊，这是代表涅槃果。行我们刚刚说过，这个、空无相无眼，这是三解脱门啊。修行这个三解脱门是行门，但是这个解脱门呢，它是可以得到涅槃，所以呢一词来表示涅槃。那么理境，理境是指它的诸法实相空的理啊，真如法界法性实际。所谓实际呢，就是最究竟的真实，叫做实际。那这些都是涅槃的别名啊。好，那我们看讲义33页第四，声闻行者与菩萨行者对涅槃的看法。首先挂五一，这涅槃正觉的解脱呢，不管是菩萨或者声闻，这是大家一致想要证得的啊。尽管有些大乘经典讲菩萨不证涅槃啊，不住涅槃，但是以般若经来说哈，这涅槃是三圣所共证。那谈菩萨不证涅槃或不住涅槃，主要是强调菩萨的悲心啊，不像二圣那样急着入涅槃。从这个意义来说，但是正觉的解脱呢，其实这是三圣所追寻的目标啊。但是这个目标，同样他所追寻的目标，声闻行者呢，以为达到这个涅槃，他就认为所作皆办，不受后有啊，更没有可学可做的，称为证入实际，他这个已经到家了。但是大乘行者不一样，在这个地方不同。虽然说他证了涅槃，如果智慧大乘菩萨智慧够的话，也不是特别困难，但是呢并不以涅槃为这个最究竟的目标啊。所以呢另外还有更高的目标，是无上正等菩提，就无上正等正觉了啊。所以我们的心经它最后有两段嘛，对不对？般若心经啊，依般若波罗蜜多故，怎么样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个到这里为止，究竟涅槃，这是三圣所共证的，对不对？可是后面又一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后面呢是大乘不共的，大乘不共。 所以涅槃是三圣共证，还有更高的目标，大圣不共的目标是无上正等菩提。好，所以这里就提到瓜五二呢，声闻行者到涅槃，他就所作皆办正等实际。可是大圣行者到了不动地，而是华严的第八地，也同样第八地菩萨当他可以提升这样的一个境地，称之为名之为无生法忍。他无生法忍，他事实上可以提升涅槃了，但是呢却认为还没究竟，因为还有更高的目标无上菩提。如十地经第八地说，菩萨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这时候想要入涅槃，觉得说我证得空，众生也空，既然都是空，那我何必再度他们呢？想要入涅槃，如果这个时候入涅槃的话呢，就跟阿罗汉一样了。可是呢这时候佛来劝化来告诉他，此诸法性若佛出世若不出世，常住不异，就说他所证悟的这个无生法忍或者涅槃这个境地呢，诸佛不以得此法故名为如来，一切二圣亦能得此无分别法，就是二圣呢他也可以证得这个涅槃。好，所以你到达第八地正体证这个无生法忍的空性，事实上是三圣所供的。好，光这样子不是如来啊，如来呢那还要从空出有啊，对不对？好，就是还要沿途求生啊，所以这个无分别法，这个无生法呢，其实是三圣所供的。好，诸佛并不以得此法名为如来，也就是说明了大圣并没有把这个涅槃和无生法忍把它看成是完成所作皆办，还有更进一步从大悲大愿去广行利他，那才真正超过二圣。第二，大圣却记录说得无生忍受记，就是受佛的受记，更无一事，自力都具足了啦，剩下呢就是利他的净佛世界，还有成就众生。依此意，故见我说无生忍是住佛道门，这里才是真正的佛道，无生法忍之上才是真正的大圣的佛道。好，那声闻行者与菩萨行者比较呢，我们就知道大圣在正觉解脱的自利立场并不与声闻不同，大圣但也是要相互烦恼。不过呢，一般声闻行者自利心切，以为证了涅槃就认为不受后有，不再精进起而利他，所以大圣经中多斥责他。而大圣呢，是依此声闻极果，就是最究竟的果位的正觉境界涅槃，得无生法忍，不把它看作完成，进一步开拓普度众生无尽的大悲愿心。好，第二节我们就看声闻常道与大圣的申论。声闻的常道就是声闻行我们上节多少提过，就是主要它是从三法印下手，所以正觉体悟的无为不生，这是三圣圣者所共证。但是为了教导声闻弟子证的这个无生法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教弟子们观无生，在阿难经所立的教门呢，主要是三法印，就是从诸行无常、诸法握、涅槃寂静但这个三法印呢谁说一印也可以，所以说一开始我们说诸法无我能够证悟，其实也可以得解脱，所以谁说一印也可以或者次第说三法印也行那么次第三法印呢，即是以明解因果事实的生灭为出发点，所以出发点呢是从因果事实生灭，比如五蕴无常，依此来通过诸法无我的实践到达正觉的涅槃所以因果事实的生灭就是诸行无常嘛，诸法无我的实践就是诸法无我，正觉涅槃就是涅槃寂静杂含二七零经也说，无常想者能建立我想，就是诸行无常到诸法无我，住我想心理我慢顺着涅槃到涅槃寂静，所以三法印的次第误入呢，可看为声闻法的常道，就正常道三法印。那么大圣声论这边就提到，声闻呢，它是所作皆办，就是 就证得无生的时候，他就认为所作皆判。而大圣呢，他不以大为最究竟、哦、他还要利他无尽，这是他做的不同。这从目标了、哦、生闻的目标在涅槃，大圣呢，他要利益一切众生，最后证究无上菩提。那么下手处出发点也不同、哦、如瓜无二。生闻学者呢，以缘起因果生灭为出发点，大圣学者呢，一开始就以本不生灭的极灭无为为出发。如大圣佛教的特色，是诸法本不生，依缘起本来不生不灭为出发。好，那引文殊师利净律经说，彼土众生了真谛以为缘所。彼土众生，这彼土就是他方大圣的佛土了，啊，就文殊菩萨来的那个佛土，不以缘合为第一，就不以缘起为第一啊。那这个说明了彼土与此土的立教方式不同，那其实在表显这声闻法与大乘法的不同。那它的对应关系是这样，此土就是释迦佛土了，那彼土就是文殊菩萨的那个他方大乘佛土。此土它是以缘合就是缘起啊，这里讲缘起，以生灭这边来说。那彼土呢，他一开始谈的真谛第一谛呢，那是谈不生不灭。那表显的这个就是声闻，一般声闻的常道，那这个是在表显大圣，那对应关系是这样。所以标题就是以下是引证啊，那主要就是标题它出发点的不同。第一个是对涅槃的目标，声闻认为到涅槃那就手头阶段，大圣呢还有更高的目标，利他无尽，证得无上菩提。出发点声闻是以缘起因果生灭诸行无常下手，大圣呢是不生不灭无为下手啊。好，我们看下一页，35页。那导师这里就说，从大乘佛法一开始在谈不生不灭这样的教法，似乎跟阿含经很多地方谈诸行无常这样的，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啊。那跟释迦牟尼佛的本教是不是相合呢？啊、哦，那导师这里有举一个比喻，在第三啊、哦，就是导师认为大乘佛法所谈的不生不灭，其实是跟释迦本教是相合的。那底下呢，举了瓜五一二三来说明啊、哦。瓜五一就是释迦本教是从正出教，由释迦的由正而立教说。释迦牟尼佛是在菩提树下悟道，他证悟以后发诸于言语啊、哦，来为弟子开示啊、哦，这是从正出教。那世尊所开示的呢？哦，世尊所悟道的本来是正觉无生的法性，是无生啊。世尊是开悟的缘起法，证悟涅槃，断尽贪嗔痴，对不对？它是圆正的法法，不出于如就是真如啊，或无生，是不出于如是法性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从正出教呢，他因为释迦牟尼佛已经证悟嘛，所以他先从最高峰鸟瞰一切，然后呢顺从山谷中的迷路者众生，给予逐步逐步的指引，让众生能够登最高峰啊，就引导众生入涅槃。所以世尊他是站在高峰上，他从正出教，从正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正得无生啊。好，底下二，声闻学者既然称为声闻，他是听佛的开示来修行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从现实因果生灭依次向上，好，随着佛的指引从下往上升，要登高峰。那么后来的一般声闻学者在向上的历程中为路旁的景色所迷，忘却了指导者的真意。其实指导者的真意呢，也就是佛的真意，是希望他证得无生啊。可是呢在向上的过程当中却执着这个生灭啊，这样生灭只是一个方便法。那么大乘学者呢，在由涅槃下手，直接介入鸟瞰一切的意境，那这 这个呢使他们归宗有待而直登山顶，这样的立场啊、哦，有第二行所说，大圣不仅不与释迦本教相违，也就是说何无是释迦的本教，而且呢是真能够窥见释迦本教的真意，非寂静明相的一般声闻学者所及。如佛在阿含经中说，阿含经里面讲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其实呢他都在谈什么，我们直接看光看一二三的哈，生意是什么，就从缘起的生命相续，注意相续，相续前后相续啊，他来说诸行无常，所以无常它不落断了、啊，它还是有缘起前后相续啊。好，那从缘起第二，从缘起的一年合合说诸法无我，无我是谈诸法的一年合合，所以相续比较着重在时间上，啊、哦，前后相续，合合呢比较着重在空间上，意义种种彼此之间的关系。那么从无我无我所来悟入无生无灭的涅槃啊，这合起来就是三法印。那么缘起也好了，无我无我所，这都是空啊，啊、哦，因缘所生法都是即是空，所以这空呢，就是贯通这三法印的了。那么释迦的方便善巧，使众生从现实经验到的因果生命相续，相续是无常，因果的和合，因缘的和合，这是无我。从无常无我离执到达正觉的体悟，就是涅槃。而实际上呢，这个涅槃啊，并不在一切现实以外。佛法在世间呢，不离世间觉。我们证得悟的这个空性，其实色即是空，不是离开了色，证悟一个另外的空，不是。啊，我们就在色的当下本身，能够知道色的本性实性，其实就是空性。啊，所以。就是集一切法来提证，不过为了引迷起悟，相对称之为无为无生。那佛因为这样的方便善巧说啊，对诱导众生，就是从烦恼的解脱啊，悟入涅槃啊，所以方便说生死，说涅槃，说有为，说无为。可是呢，一般的学者为章明明相章句所迷啊，将。佛开示的有为生死与无为涅槃的真意给误会了。那底下就这里有分成几家的说法啊，萨婆多部就是睡切部，睡切部呢，他把有为跟无为就把它对立起来了、啊、看成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实体的法。那导师批评啊，说这由于缺乏无生无为的深入啊，专在名相上转，所以不能证见阿含的教义，不能理解释迦何以一缘起而建立一切。其实缘起虽然有这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但是呢它其实通流转门，它也通华灭门啊，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事实上缘起呢，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可是睡丘有部呢，它比较着重在流转门这个地方来说缘起啊、哦，但是呢，导师底下说，大圣其实他把这个缘起呢，他也贯通这个幻灭。那流转这当时有为啊，流转对不对？幻灭正功上就涅槃嘛，所以一个有为啊，一个无为，那这两个其实都由缘起可以来会通啊。好、哦，所以在声闻呢，他把有为无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两个不同的实体，但是大圣。我们之前又引这波经讲，你有为不能说无为，你无为不能说有为。好，龙树菩萨的立场啊，他是有为无为也是相待啊，你有为不能说无为，你无为不能说有为。所以呢，这里倒数第二行啊，涅槃其实当然是以缘起的此无不彼无，此灭故彼灭的法则而显示。那你怎么可以离开缘起而另外质疑另外一个东西呢？啊、哦，所以导致这里说，所以就不把有为无为看成对立的，既然两个不同的法，这是不对的。那经部师啊、哦，经部师在36页，他们主张呢，无为是无，有为才是实有，他们认为无为是无的， 那导师就批评、哦、如果无为是无的话，那无为是无，涅槃是无的话，那我们修行干什么呢、哦、要知道生灭相续的是无常，相续是配合无常、哦、啊，五蕴合合的是无我，依无常物的事项说明流转门，那么能够体会到无我我所达到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的涅槃、哦、其实上事实上就是还灭门了、哦、但是呢在经部师他谈涅槃呢，他大部分是着重在这个烦恼不生这个立场来说，着重消极的这个从缘起事项的消散过程来说啊，也就是有一生的否定。但是这样子呢，还是建议在有为事实上面啊，这哪里能说是涅槃灭谛？所以古人说灭尚非真，三谛焉是灭？灭谛都不是真的，那么这苦集道三谛呢？那当然也非实了啊。有关于经部师的对无为的主张，我们看角注的第十九卦五二新风学单元，经部辟是认为则灭非实有，这个则灭就是涅槃啊，则灭无为，他们认为涅槃是非实有，表面上看似乎与大乘公众相同，实质上呢终究是上座不息的见解。大众分别说系侧重在理性的空义，它侧重在理性，辟者呢却在常识法相的不生灭来说明涅槃非有，他着重在涅槃不着重在烦恼不生消极的否定啊、哦、他们是重事相忽略理性。那如引文的倒数第四行，辟者所说的涅槃专在烦恼的不生上安立、哦、他说涅槃只是说烦恼不生啊，就是生的否定啊、哦、他不是另有一个实体可得。好，倒数第二行，经部说则灭非实有，纯粹从消极面在事项的否定上说，几乎没有接触到理性，他的思想与大乘公众一距离就在这一点。好，我们再看上面括弧三，大众部系的学者他也误会了不生不灭的意义，而成立各式各样的无为，各种无为、哦、也是主张九种无为啦等等，那都是离开事项的理性啊、哦。那导师认为说这个你离开事项专谈理性，那也偏一边啊、哦。所以底下呢导师总评，这个一二可以把它删掉了啊、哦。下面那个二其实总评上面的一二三了。嗯，声闻学派呢，有的是将无为涅槃看作离事实而别有实体，离开事项而别有实体，这是什么？这像大众部系啊、哦，把涅槃看成是离开事项而另外的离体。那有的人是把涅槃看作没有，这是什么？是经部师啊、哦，这一个批评大众部系离开事专门谈理，一个呢把涅槃看成是无有。后面尤其生灭无常被他们局限在缘起实相上说，根本不成其为法印，把这个缘起只局限在生灭无常，这是说一切有不啊啊、哦，所以导师呢到这里实际上是总评上面的所以就有部经部师大乘部系。那么大乘学者的主张在下面啊、哦，就第四，大乘学者从无生无为的生物中直见正觉内容无为的不生不灭，说无常他不是去肯定有一个生灭啊，他、哦、其实是常性不可得，不是白的，我们不要只是去执着黑的啊、哦，其实他只是否定那个白而已，所以无常是告诉我们不要去执着那个常，所以常性不可得，无我呢是我性不可得，涅槃呢是生灭之性不可得，这都是立足于空相应缘起啊，所以一切法是本性空寂的一切，常性不可得啊，就是因果生命相续相啊，从无常事相中了悟常性的空寂。好，下一页，我性不可得、哦、我们从因缘和合啊了解它不是可以单独存在啊、哦、在这无我的和合相中即了悟我性不可得，生命性不可得、哦、生不是一个实在的生， 更不是像碎却部这样执着生住灭，这样有一个实在的不相应行法啊，不是生，不是实在的生，灭也不是实在的灭。所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缘起相，必然归于此灭故彼灭，此无故彼无。由此，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事相，而能测了生灭的空寂。大乘行者从一切法本不生的无生体悟中，啊，揭发诸法本性空寂的真实，啊，直接显示贤圣悟证的真相。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底下就是三法印即是一时相应啊，请底下请大家先预习一下。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预习哦，听起来会觉得比较难哦，先预习会有好处。好，我们今天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